刘青春姊妹为我们做见证。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为主做见证。我小姓刘，名青春，留住青春，留住美好，这本是我父母通过取名给我的人生的一种期许和祝福。我记得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人的一生，人的身体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的老去，但是你如果注意锻炼身体，讲究营养平衡，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身体会可以延缓衰老。同时如果你广结良缘，宽容大度，你的心就可以永远年轻。今天我在这里可以骄傲的再补充一点，因着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我的心就永远鲜活，永远年轻。因为我知道主耶稣他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他而得救。我听过很多来自大陆的朋友的见证，他们的开场白很多都是：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骨子里原本是无神论者。我也是来自大陆，同样生在红旗下，长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接受无神论的教育。但是当我从一名懵懂的少年成长为一名有思想的青年的时候，我潜意识里面却深深的相信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位全能的神，他在掌管我的明天。所以在我的生活当中，事无巨细我都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呼求。我也深深的领悟到他每每都有回应，他在我的人生当中洒满了鲜花和阳光。从小的时候开始，我就会唱会跳，能写能算。高中的时候我学的是文科，但是每次外面有数学竞赛，我都是被学校选出来的重点参赛的培养的苗子。进入大学我一直是班校的干部，每一次当有上级来视察我们学校的时候，虽然我不是长得最漂亮的，也不是长着有 model 身材的，但是我经常是第一个被选出来，挂着那个红绸带，站在第一个去迎接领导全程的陪同他们的学生代表。因为他们知道我在他们的面前不会讲错话。好，当我大学毕业出来以后，我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每年的年终我差不多都是优秀工作者。在90年代的初中期，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飞速的发展，我停薪留职，来到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商业世界。我从最初的一名簿记员，就是单的input 的那些 data 的，最后我是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连续的升了很多级，成为我们公司的会计主管。我深深的知道我本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这一切都源自于上帝对我的祝福。但即便如此，我在证人的面前却不承认有神。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很多朋友向我传过福音，虽然我也会为他们的遭遇流泪，为他们的快乐送上真心的祝福，但是我自己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国度。有一句成语叫做口是心非，而我却是心是口非。我心里承认，但我口里否认。知识分子读书人嘛，怎么能说信神呢？但是神通过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让我脱去了自己身上的伪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那是在2001年9月1号的时候，我因为开车一个 stop sign 没有停稳，从而发生了当初令我非常困惑的一连串的事情，最后是我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了。当初我跟safety department 的官员讲，因为我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以为是我才拿到新驾照，我驾驶技术不行，所以发生了这件事。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们就来信要我去重新参加考试。我当时也不以为然，因为我想不就是考试吗？我当初去考试的时候也就过了5分呢，也就过了呀，何况我现在还天天开车。但是啊，事情是万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连续两次没有考过。我觉得那个考官好像在故意的为难我。就举个例子吧，当我从 Colorado 大道左拐到 Rosemead 的时候，那个考官是这样向我发命令的，他说 turn left go to the middle lane， 他说左转转到中间那条道上。因为 Rosemead 那个路上呢，同一个方向它有三条道，所以我特意进到了第二条道。结果那个考官他就狂叫，他说 This is the center not the middle。 我就告诉他我英文不好，我根本分不清 middle 和 center 的区别，但是他不管，走错道了，回家不能过。我很难过，后来呢就我连去考试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不停地向DMV 啊 Safety Department 写信，后来他们又回我信了，要我重新回到驾驶学校去，一直要我学到呢驾驶学校认为我的技术已经合格，开出书面的证件告诉他们，他们才再会给我重新去考试的机会。幸好呢，我就跟那个教练学，他带着我在那个小巷子里面呢转了大概一个小时，他就说他要我停到那个路边，他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去预约星期天周末的时候我带你走下考试路线，你就可以去考试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这个特殊的情况，他听了之后呢就非常替我感到不平，愿意帮助我，他说他马上会帮我写信，但是我这个情况呢是一定要上到一定的时速的课程，学校才会盖章。好，我就跟着他到驾驶学校呢，就一次性的交清了3次的钱。在我等待那个通知我考试的信件的时候，那个教练呢就带我2次都是走那个考试的路线，让我的熟悉他。我也非常有信心我肯定能通过考试，所以呢我每天就跑到那个信箱里面去去检查那个信是否来了。本来呢这个邮差是一天来一次，我去开信箱是一天无数次。有一天呢，我终于拿到了那份信，我欣喜若狂地把它打开，但我一读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掉到冰窟里面去了。那份信通知我当天9点去考试，但是我读到信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我看了，我马上查看那个信封上的日期，那个日期的10多天前他就已经寄出来了。本来从那个地方寄出来的信也不是第一次，我每次2天3天之内都会收到的，但是这份重要的信却10多天以后才来到我的手上。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我赶紧请了一个人把我带到 DMV 去参加考试，但是因为太迟了，他们没有给我机会，他们要我重新去 make 另外一个 appointment。 我只好呢又向 Safety Department 去跟他们打电话写信，结果负责我那个 case 的官员告诉我，他说呢他在寄信给我的同时也给我的驾驶学校寄了一封信，但是那封信呢被退回去了，那个信封上面写了是 wrong address， 地址错误，所以他们怀疑这个驾驶学校是不存在的，他们也不再相信我的话，也不会再给机会给我考试。哦，我回来，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怎么去解释，跟谁解释。回到家我就有点真的是想哭，因为这一件事 他确实几乎是打乱了我的人生，他影响了我的人生规划。我本来是呢计划省一点学费，先在 PCC 拿一些基础的课程就转到了 UCLA 去，并且呢我的那个学习成绩呢也一直 keep 在那个 guarantee 到那个 UCLA 的名单当中。但是就因为我不能开车又要照顾家里的小孩，所以到我 transfer 的时候呢，我就只好就近的选择有公车来往的 Cal State。 好，然后为了及时的接送我的小孩呢，我也不敢拿非常早的课，或者是下午的课。但是有的时候呢根本就没办法，一堂课呢只有一个时间，我没有选择。所以每次下午下了课的时候，我连厕所都不敢上，就飞奔的赶往车站。但即便如此，有些时候我还是呢傻傻的站在那个天桥上面，看着485就从我的脚下缓缓的走过，就头流一片惆怅无奈与焦急。晚上冬天10点以后下了车呢，我还要从485转公车，站在那个了无人影的街道，美国的街道上面，我的心非常的凄凉与恐惧，有的时候我的手心都是冷汗。但是呢话题我又转到这封信这件事上来，我就联系到我的教练告诉他这件事，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他答应呢帮我去调查一下。结果经过很多来回以后才发现呢，当初驾驶学校帮我去申请考试的那封信的时候，他们把地址上面的两个数字呢颠倒了。好，后来也经过了很多很多周折，我再一次拿到了重新去考试的信，也以那个只扣2分呢就通过了。当我那天收到要我重新回去拿驾驶执照的时候，我真的就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我那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梳洗得干干净净，哼着歌的跑到了 DMV。 我把所有的那个我的材料递上去的时候，结果他们就告诉我要我去我的保险公司拿一份出示一份我保险公司的R22 的 form。 我根本不懂什么是 R22 的 form， 我只好也赶快又请朋友把我带到保险公司。结果保险公司的人他就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酒醉开车呀？哎，我说你怎么开玩笑啊，我都不喝酒，那什么酒醉开车的呀，这些年我都不能开车呀。他就说只有酒醉开车才需要这种表格，他当场就帮我check 一下我的驾驶记录。结果酒醉驾车4个大字就果然就出现在我的名字下面。这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发生这个事情吊销驾驶执照的真正的起因，就在这里。只是我当时浑然不知，我自己以为我新驾照驾驶技术不行，结果在我的驾驶记录上面就有酒醉驾车驾驶技术不行通通在上面。好，因为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我已经通过了路考，所以呢当我拿回驾驶执照的时候，这一笔技术不行将会被消除，但是酒醉驾车会留在我的档案上面10年，它将会严重的影响到我申请绿卡和以后找工作。回到家里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的身心就是非常的疲惫，我不知道在这件事上我自己还能做什么。我觉得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束手无策，就好像在那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的我是就是那一只蚂蚁，都找不到那一颗可以让我稍稍休息的一根树枝和一片树叶。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情绪，我就放声的大哭起来，任凭泪水在从我脸上滑落。但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曾经一位向我传过福音的姊妹向我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当即就跪到了神的面前，当初那个姊妹给我的那个一个小册子上面的话语顿时就印上了我的心头。我就按那个小册子上面的话语
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的开口的祷告。我说，亲爱的天父，我愿意打开心门，求你进入到我的心里，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把我的一切交托在您的手中，求您掌管，请你跟我开路，我愿意成为你所喜纳的人。然后那个姊妹告诉我，说完之后就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如是的做了。当我说完阿门的时候，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年来长期压在我肩上的，我一直挑不起的重担，在那一刹那之间就卸下来了。我中了一个早，听着音乐我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后来在那一个星期的星期天， Grace 就坐在下面的 Grace 姊妹，她也一直在为我的驾驶执照这件事在奔波，在为我帮忙。她就把我带到了教会，刚好呢那天就是教会的受洗聚会。我当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我很想加入到这个受洗的行列。感谢主，他没有抛弃我，他张开他的双臂把我迎到了他的怀中。在那一天我受洗归入到了他的名下，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从此以后我基本上是每次一定来听到的。有了主的同在，整个事件在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基本上就是峰回路转。然后我就再一次的要求他们帮我调查一下，结果他们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就查出来，某一个部门把另外一个酒醉驾车的人的记录记在我的名下。在他们查出来的当天，我就领回了驾驶执照。回首来路啊，这些事这些年这些事，我觉得主通过这一件事，他让我在这些年给我有段时间去沉淀我自己，他使我改变了，看到了，改变了我的固执，我的率直。他教我变得呢柔和、谦卑、大度、忍让。然后我也觉得同时在这个苦难的过程当中呢，也深深的有神的美意。如果当初我能开车，我肯定是到 UCLA 去了，因为它一直就是我的梦想，我要去那所学校。好，但是如果我从 PCC 的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专业 transfer 到 UCLA， 我就只有一个主修的科目，那就是经济学。如果我选经济学，那么我多年以来在会计行业的经验就失去了意义。同时呢，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理论性非常强，但是实际操作却不是很多的专业。如果我选择它，我想凭我这个年龄，我出来毕业出来以后很难找到一份合适我的好的工作。但是我进入到 Cal State LA， 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我就修完了会计主科和经济学副科，加上我曾经的工作经验，所以我能够迅速的更换我的工作，并且在工作当中呢如鱼得水。在现在的这个单位，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就已经被提升为部门主管。同时呢，我也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在今年的六月份我们全家已经拿到了美国的正式绿卡，我非常的感谢神。通过这件事情呢，使我想起了以赛亚的两节经书，它是55节的55章的8-9节。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总要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我深深的觉得神的真实。在最后的时候，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我的PowerPoint slideshow， 因为它上面写的呢是英文，我就照意译成中文，只是把它的意义翻出来，意思翻出来，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的。
蝴蝶和鲜花。按 Enter。手按这个键，曾经有一个人呢，他向上帝，他恳求上帝给他一朵鲜花和一只蝴蝶，但是取而代之的，上帝却给了他一株仙人掌和一条毛毛虫。这个人很难过，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要求被误解了。不过他转念一想，上帝要关心的人实在太多，于是他决定不再问这个问题。过了一些时候，他再去查看几乎快要被他遗忘的上帝赐给他的礼物。让他非常吃惊的是，多刺而又丑陋的仙人掌已经长出一朵鲜艳欲滴的花，难看的毛毛虫已经变成了最漂亮的蝴蝶。上帝永远做正确的事情，他的方法永远是最好的，即使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求上帝一件事而得到的是另外的，请相信他，他一定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所需要的。有时候你所需要的，你所想要的，并不是你所需要的。上帝从来不会使我们的恳求落空，所以跟随他，不要怀疑，不要抱怨，今天的刺就是明天的鲜花。上帝将把最美好的祝福赐给那些完全相信他的人。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
感谢主啊，赞美主，是我们青春姊妹给我们今天做美好的见证哈，真的很感动。今天我们站在这边哈，他刚刚来我们这个壮年组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叫他名字，青春青春我爱你。今天真的很青春，为什么？只有神可以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只有神有真实的青春。啊，感谢主，他给我们讲这个见证，真的就讲到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尽头，神的开端。人的尽头，神的开端。人怎么会尽头？他刚刚讲了，我们不光是错了啊，那怎么会从这个里面变成那个？或者是说那个怎么从那个仙人掌变成这个花，这个毛毛虫变蝴蝶？我们这些人怎么可以改变哈？我们人的尽头啊，我们人不仅是弄错了，我们人很糟糕，是犯罪了。犯罪堕落离开神，所以才会讲到人的尽头。人一面受造看见很奇妙哈，但一面也看见人他就是有一个尽头哈。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不好？我们先读一下，现在圣经都是印在这个上头的哈。我们先念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跟十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念哈。这就如罪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好，要来之人的预象。好，我们就先把圣经念到这边哈。在这边两节圣经很简单的哈，就给我们看见人的所有的问题跟问题的来源，就是因为人犯了罪。 人犯罪以后呢，就怎么样，就离开了神。就好像神是创造我们，是生命的源头，当人离犯罪离开神的时候，就脱离了，就离开了这个源头。就好像那个发电厂，你离开那个源头，你就不能再得到那个供应。我们是神所创造的，当我们犯罪离开神的时候，就离开了生命的源头，不再得着神做我们的保护和生命一直来源和供应，那就凭着你原来的那一点点，很快的就用尽了。所以人是因为犯罪离开神，所以在这边他告诉我们很清楚，罪从一个人来，就从亚当，从第一个人开始犯罪以后就入了世界。好，犯罪以后怎么样呢？死是从罪来的，然后这个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今天就看见人可怜的命运就在这边哈。而且他告诉我们，在十四节告诉我们，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下。所以今天还讲到这边，讲到一个人犯罪离开神带来的结局就是死，还有呢，在死的权下，死作王，就是所有亚当的后裔，只要你是人，所有的人没有一个可以逃过的。所以他就说，只要是亚当出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都怎么样，都在这个死的权下。所以今天是变成人犯罪堕落离开神，然后呢，在死的权下，死掌权，死作王，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所以刚刚我们就讲到人的尽头，你有时候看啊也蛮不错啊，啊还可以活，可是就看你到了尽头没有。好像我们刚刚青春姐妹做的见证，她站在那边讲一讲，大家都听出来她怎么样，聪明对不对，能干哈，可是你看见没有，到最后只是遇到一个小小的事，驾照平常生活中就要用的，马上就把它带到一个绝境的里面啊。这个我们看见叫什么，人的尽头。那他给我们看见的只不过很典型，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做过这样的见证，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来寻找神，不是我们要神，可是常常很多人都有个见证，就是我遇到一个难处了，我完了，我过不去了，我不行了，然后来投靠神。那事实上呢，真的不用等到那样，其实人，这个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人呢其实呢离开了神呢就在罪的权下。那今天呢不是说就在一个死的那个权下哈。那今天不是说哎我倒下去了没呼吸了我就死了，是那叫死，有一天会死。那今天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就是什么，你好像还活着，可是你活在一个权下，好像你在公司上班，那是老板对不对，你就在他的权下，你要看他脸色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讲的是看谁的脸色，一个天天死亡，一个天天压力，你好像还活着，没有那样一下没气了倒在地上了，可是怎么样，你活得不痛快耶，你有一个压力在那边，为什么，因为人犯罪离开什么，你有一些事情碰到了，你就过不去了，你就感觉到你的软弱，你就感觉到那样子绝望，没有盼望。那这些我相信我不用讲很多，我们大家都经历了。就像有的时候你说吧生病啊，你不要讲很大的病啊，有时候感冒你本来就活蹦活跳啊，很能做啊，诶你光感冒了一下呢，不舒服，不能动，很不舒服，很不想动，很没有力气。好，那不要讲到那个癌症，像现在很多这种情况，一发现病癌症立刻觉得一个什么死亡的压力，你没有马上倒下去，可是你有一个压力。好，那还不要再讲到别的，还有些突发的事情领到，就像刚刚青春讲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见证，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这种，就像很年轻，你说他很年轻很小，他读书吧，他有的时候哎，明天有个考试，他就觉得受不了那个压力，一直读一直读，好像我读不懂。你看每一个人不同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发现那个一个权力压着你哈。那更不要讲很多我们人生的遇到的生老病死各样的情况的时候甚至于很小的一件事都叫我们觉得没办法，很软弱无力。为什么今天很流行的 depression 啊，就是那个人觉得一下子一点点事就觉得绝望，他没有办法，他没有那个能力。甚至于呢有的时候呢就好像或者物质的贫穷嘛，就刚刚来什么都没有，就觉得啊必须要害怕，害怕饥饿，要拼命，要去为着生活整，为什么，就是一个压力在啊。那其实还有一些呢，比如说也不一定呢哈，生活也还过得去嘛，也没有这些，也还那个哎很奇妙啊，他觉得很虚空，这个也是就叫死亡的权下。你活着活着你觉得没有精神，你觉得没有意义，你觉得没有目标啊，这个也是一种死亡的压力和权下。那这一切的来源是为什么，是因为人犯罪离开了神，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所以呢就在罪死 死的后面是死的权势，魔最死魔的权下，所以这讲到人的尽头。今天不管你是觉得没有，但是每一个人你想一想，是的，我们在很多事上会觉得没有办法，没有能力顿时就失了盼望。其实讲一个原则，讲一件事情讲透了，就是你只要是人没有办法，你在这个权下。好，我们再来看像我们刚刚那个亲生姊妹的见证你觉得他是很幸运还是很不幸运？怎么会这么巧，这么不好的时间临到他给他压成这个样子你一面讲很不幸运，一面讲很幸运就看你的转机你转到神面前，你就遇见神了那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当人在这种的时候，神怎么来预备救恩，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现在来看神的开端人的尽头我们都知道了比较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比较喜乐的我们看神的开端。我们再来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灵前15章第3节这节圣经没有那个完全印出来这节圣经我来读那下面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是灵前15章第3节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是保罗写的最简单第一就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就是我们福音的根基和福音的内容主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了好，现在下面我们请大家一起念罗马书第1章第3、第4一直念25、18，反正我们就印出来的我们都把它念完好不好他儿子我们圣经念在这边很简单的从这个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预备和拯救，当人都落在死的权下的时候，那神怎么来做的这是叫神的开端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可是今天呢他为我们来的时候穿上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在历史上行走过，有家谱有记录然后他说呢他为我们的罪，他来是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不光是死而且埋葬了，就彻底的死，然后呢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在罗马书这边跟我们讲呢，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说按着肉体说从大卫后裔生的，就是说按着外面来讲大卫的后裔，按着外面来讲他道成肉身，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所以他才能代替我们，他才能为我们受死十字架，他是大卫的后裔，真实这么一个人来了，走过人间的历史有记录的。好，然后呢他说按着圣战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感谢赞美主，他不仅来了，他不仅成为一个人的样子，他不仅代替我们，不仅为我们死了，不仅为我们埋葬了，他更是复活了。以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复活了，所以证明他不仅是外面一个人，他里面他是更是神，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是不死的，所以他当他在十字架上死代替我们以后，他从死复活按着圣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一个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所赐给我们的，他复活后面的圣经告诉我们复活是干嘛，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刚刚都已经讲了，人犯罪了，人堕落，人在死的权下，人的尽头了，那为了这个过犯主耶稣来了，他被交给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主耶稣复活了，叫我们称义，叫我们可以回到神面前跟神和好，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然后到18节他讲说不仅是称义而且得生命了，这个就是神今天赐给我们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从死复活，就叫我们称义而且得生命了，这个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那其实呢死是一个极限，好像你痛苦痛苦到最后你死了，忧伤忧伤到最后对死了，绝望绝望到最后死的 OK，神是这个死是一个极限，那 这个极限是因为人犯罪离开神所带来痛苦的一个极点，到最后就死了。那但是当主耶稣复活，就是主耶稣带着肉身也死了也埋葬了，当他进到这个死亡里面的时候呢，他里面是全然的神。当主耶稣带着肉身进到死亡的时候呢，他打破了这个极限，他胜过了这个极限，或者说主耶稣的复活吞灭了死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里面是完全的无罪，完全的圣洁，完全顺服神，他里面呢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他是复活，他是生命。那今天主耶稣复活就是一个最大的宣告，宣告什么？胜过罪死魔。主耶稣复活就是一个最大的宣告。在临前那个保罗说到复活的时候，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今天还不稀奇哦，我们讲神就是永远到永远的神，神就是复活，还不太稀奇，对不对？今天我们要注意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主耶稣的复活，他是带着肉身复活。所以当主耶稣复活这个最伟大的宣告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因为他是救恩的元帅，他宣告人类他是第一个，他是元帅，他是一个人子出来了，复活了，从来没有人可以从死里面复活。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对在天地万有灵界所有的宣告，胜过罪死魔，就是一个宣告吞灭死亡直到永远。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这就是我们的转机。好像刚刚那个姊妹讲的怎么那个仙人掌变成花了，蝴蝶怎么可能从一个毛毛虫变蝴蝶了，整个生命要改换。只有当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人的尽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一位主，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他复活了。那今天讲复活，他不是一个感觉，你要不要去感觉复活是一个事实，神已经做了，复活是一个真理，只是看你要不要接受，不是要你来感不感觉当你接受的时候，复活的生命，复活的主就来到你的心里。对着一个真理我们只能相信接受，但是一个人接受了主的时候，他会有经历，经历在我们的后面。好像我们姊妹刚刚讲的，他不过是在最绝望的时候他打开了心，他接受了，当那一个时刻他突然的就平安了，就可以有力量了，因为什么？他得到一个复活的主。所以复活它是一个真理，我们今天传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那今天你怎么样来认识复活？你接受真理，不是给你感觉，今天在这边你愿意，你只要打开心接受耶稣，他是复活的主。当你打开心接受的时候，你立刻你会经历到，因为什么？生命就是活的，就像我们姊妹讲的，他在环境根本没改变啊，绝望啊，可是那一秒钟他才做一个祷告而已，那为什么有那么大奇妙的改变？因为他的心一打开的时候，主就进去了。主是什么？是复活。主是什么？是生命。主是什么？是得胜，胜过什么？罪死魔，不用活在死亡的权下。主耶稣一来了，你生命就活了，他是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然后呢，主耶稣呢，他是复活的主，他也在外面的环境里面可以掌控一切，他也可以立刻那个加州慢很快嘛啊，在环境里面看见他是复活的主。那第一个呢，他是先经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好，当我们有困难，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听过福音，当到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不过打开心相信接受，说主耶稣啊，我没有办法了，你来，你是我的救主。那第一个我们感受到的奇妙的环境还不一定有改变，我们里面有一个力量起来，这叫做复活，这主的生命进来。然后呢，外面的环境你看主会做，他是复活的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对我们这么好，他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他成为一个人，他的降卑，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他受所有那么多的痛苦，但是所有的代价就是他复活了，他今天可以释放我们一生怕死为奴仆的人，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再活在罪的底下，不用再活在死亡权势的底下，不用再活在黑暗权势的底下。今天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他已经做了，我们只是相信接受，我们就进入神儿子复活的生命。那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先生很小，可是是一样的， 那个生命立刻你就体会到哈，就像一个人得救以后啊，就像一个人得救以后，平常以前哈，一点点小事受了一点点的冤屈，一点点的委屈，立刻气得要命哈，气得要死。可是常常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这种见证，得救以后再看那些事情，就觉得哎呀，没有什么，那个事情很小啊。但还有很多这种的，你有的时候有些人，比如说环境吧，有些人你看很多基督徒环境不一定很好，可是他怎么样，很喜乐，因为他有神的生命，他不会害怕，他不会说啊明天有没有饭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一位主他活着啊，他知道他不用害怕贫穷，为什么？因为主会带领我们。那今天你就是，还有些基督徒他是为了主的缘故拣选贫穷，他放下一切的去到那个忙患的地方出去传教，为什么？在里面的生命不一样，他说生命来了人就不一样哈。甚至于就是说很多忽然来临的事情，常常我们一下忽然来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马上就会慌张，就会害怕。可是很多时候基督徒怎么样，他立刻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也会马上就害怕，那是我们的自己。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再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很奇妙的，第一个，当你再回到神面前的第一个，你里面就先平安了啊。主耶稣是复活的，他有生命的能力，叫我们能度过这些我们以为不能度过的。然后主耶稣是复活的主，他能够改变外面的环境啊。那我们在一生的路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一直这样经历神，一直经历他释放我们，一直经历他是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不用害怕。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到最后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真的基督徒很奇妙，不会害怕，基督徒不怕死的，基督徒不用 depression， 不用那个忧伤的，不用得那个 depression 的。好，那我记得我公公啊，我公公去，我公公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就是东坤的爸爸。我记得我公公去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措手不及，因为他是一个很平常很健康的人，而且他那时候才70几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那他送到急诊病房没有多久，我们也真的没有意识到，所以那个晚上根本没有人陪他。但可是清晨呢，那个就打电话给我们家属，就说他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就赶去嘛。但是很奇妙，就是我看到他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他走了，因为他在那边那边哈，他最后的脸啊是微笑，这样子笑眯眯的，很清楚的一个微笑在他脸上。那我们就知道他最后走的时候真的很平安，真的很奇妙。那我们也不觉得害怕，也不觉得怎么，就觉得好像在他睡了，还是很亲爱的家人。所以基督徒真的很奇妙的，在我们真的是说哈，神这么大的慈爱哈，他真的来了哈，真的为我们死了埋葬了，而且也复活了。那今天我们不过打开上心，马上可以经历这个生命。我再讲一个最后的一个见证哈，一个小故事。那就是在大概在几年前哈，几年前的一个暑假的时候哈，那一次呢，好像那个教会刚好有很多事情。那个暑假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沈恩，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他那个时候癌症去世的。那另外还有同时发生一件事，就是那个Joanne的爸爸那时候在台湾，也是那个时间哈，就那个时候。那个暑假呢，好像很忙。然后就有一天呢，家生呢，因为那个家生之间也很多事情。然后那个他们很多人回台湾那个时候，然后呢沈恩呢也很多弟兄姊妹要照顾哈。然后那有一天呢，家生就打一个电话给我呢，就跟我讲说有一个人哈，他是那个打电话来找我们啊，希望他有点帮助。那他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姊妹，是一个姊妹，一个女生啊，那所以就让我去看一下。好，那我就去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呢？那个人哦，只有43岁。很年轻的一个女儿呢，大概在高中，那么刚刚搬到 Arcadia。 那她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她得了那个脑癌啊。那我去看她的时候呢，她根本呢就是脑癌到一个程度，她在东部，她因为这样的生病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基督徒，然后就给她传了福音，所以基本上她就是接受主，然后受尽紧紧得救。好，那因为她这个先生呢对她很好，很爱她，那先生是做那个 violin 的。好，那先生呢就为了他呢把工作都辞了，因为他变成叫人照顾了嘛。然后在 Arcadia 呢，他先生的姐姐在这边，所以他们就决定呢搬到这边来。先生把工作都辞了，搬到这边来，因为家还有个亲人可以一同的照顾他。那先生的老板对他很好，就说他是做 violin 的，所以没有关系，叫他在家里可以做，他讲顺便也可以照顾他太太，所以就搬到这边来。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仅仅得救 OK， 然后他这个癌症呢，就说医生已经宣告不医了，因为没得医了，打开来了，你知道那个看过了，他压住很多脑神经的时候你不能碰的，你不是上到这个就上那个，所以医生不医了啦，宣告不医了，回家了啦，就是绝望了啦。 那是这么样一个人，那他也紧紧得救，然后呢我们也没有人认识他，他只是搬到这边来，然后他就找那个 Yellow Page 找教会，因为他得救了嘛，他就要找教会。那在这种情况下打电话到我们教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嘉盛就说你我可不可以去看一看他，所以我就去看了。看了之后呢，你真的就看见了，很绝望嘛。 OK， 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形啊？就是视力啊已经快看不见了，还剩一点点，然后呢他已经走路不太动，就是他要连上大号小号去个厕所都要人架着他，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开始快要瘫痪了，就是这种情形。那去的时候呢，你知道看他那样，你能做什么？他对主的认识什么都刚刚得救，你能做什么啊？我去看的时候，我跟一个姊妹去看的啊，那我们两个去看，看完了我们就回来，回来的时候心里很难过，我就说主啊，我又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啊？那我能给他什么？他今天已经到最后那一点路了，主啊，为什么这样子啊？为什么刚好来找我们教会？为什么刚好是我去？后来啊，我是习惯了，习惯祷告就是这样子，就跟主这样 complain 了一下，讲了一讲了，然后还是每天还是一样成根嘛。大概过了两天，那我成根的时候，那忽然啊，主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那个我是的神。那主一讲这个话我就哭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我是那个我是的神，就说神啊，他没有任何错的啦，你不要打问号，你不要怀疑啦，他是那个我是的神啊。你想一看，这一个人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他如果没有主多可怜啊，对，他有主就算今生很短，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啊，神没有错啊，他是那个我是的神，他在这么痛苦转向神得到永远的生命啊。那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就觉得我有力量可以去，不然我觉得我看到他那样，我去干嘛？我讲什么？那很奇妙，我就这样可以去了。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以后，就是每个礼拜去一次。那去看他的时候呢，基本上呢，后来呢他就也看不见了，所以没有东西可以给他看。然后呢，他就坐轮椅了。OK， 那基本上呢，他只剩下还能听一点这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每一次我去看他，大概我会待一两个小时。然后我连续去大概前后三个月嘛，就每个礼拜去一次。那每一次去的时候，你知道我能做什么？我真的坐到那边哈，然后就为他唱唱歌。可是因为神跟我讲话，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里面有平安，那我觉得有喜乐，那我觉得有力量。那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跟他唱唱歌，然后呢，我觉得他可以安静。他听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流泪。然后第一个礼拜我回去，站到我下个礼拜再来的时候，那个先生就跟我讲，这先生就一直跟我说谢谢。为什么？他说在我没有来去他那边之前呢，他说那个先生那么辛苦，白天要做工，因为还是要挣钱，还是要维持生活，然后还要照顾他，连煮的吃的，然后还有亲人也要一起照顾，全部都在忙着，上个厕所都要这样全人抬着呢，所以那先生很辛苦。可那先生跟我讲，到了晚上他不没办法睡，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到了晚上那个他太太就会哭，半夜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为什么？伤心绝望嘛。那白天可能还有人在周围，到了晚上他一个人他就会一直哭，所以他先生就变成他根本不能睡了。那可是后来我们去过一次以后那个第二次去，那个先生就跟我讲说，一直谢谢我们，说他可以睡，说那个太太改变了，可以睡。哎，我真的就很感谢主，我就看见了神的慈爱。虽然是这样情形一样，你看见最后面对死亡，你看见他里面开始有生命了，他有一个平安了，他可以面对这个了，他不是我们能给他的。每次去真的就跟他讲讲主，然后一起祷告，后来他也开口可以祷告。好，那我最记得有几首歌唱之后，他在旁边呢，那个脸就不一样，那个很安静，好像有眼泪流下来，可是你觉得他真的很受安慰。有一条诗歌是亲近跟亲近，好，每次唱那条诗歌他就在那个旁边安安静静的流泪。好，还有那个医生我蒙救主引领，有几首歌我记得的，他唱的时候就不一样，那个脸上就有表情，你知道？你说在这种时刻，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但是主，复活的主，在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没有真正的生命就没有办法，他可以安静，他可以领受神的安慰，他可以睡觉。然后他先生就跟我们讲，他很不一样，可以睡。然后后来大概前后有三个月，然后最后一次我去的时候。那我还是每次都照旧去，我并不知道是最后一次。那我去的时候，那天的时候也是一样，跟他讲完很简单，我祷告，他祷告，最后祷告完毕了。我通常都去一两个小时，完毕了，我站起来应该要走了。那我已经站起来了，主就跟我讲一句话，得胜，就忽然讲了一句得胜。我就赶快又坐下去，本来都站起来准备走，我就开始又祷告得胜， 赞美主，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胜过什么？胜过罪死魔。我们今天不在死的权下，已经复活了。他站在所有全人类的地位，为我们复活了。与神他没有必要，他本来就是神，他就是复活，他是站在人子的地位，站在人的形象复活了，宣告胜过罪死魔，宣告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是为我们。我们只要接受，我们一样的复活的主住在我里面。我那天就这样祷告，我不知道主叫我讲一个得胜，我就开始这样祷告。那很奇妙，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开始跟我讲一模一样的话，我讲一句他就讲一句，他讲声音越讲越大，然后后来他脸就很平安，然后我就握握他的手，我就走了。那等到下礼拜我再要去的时候，他今天打电话给我说，谢谢你今天不用来了，但他已经走了。可是我很清楚的记得，他最后得到的一个信息是已经得胜了，他已经不怕死亡，已经胜过，因为有个生命在他里面。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耶稣。我们怎么可能会变成一朵花？怎么可能变蝴蝶？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复活了，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我们不在死的权下，我们犯罪堕落带来所有一切的痛苦的极限，主耶稣都得胜了，都越过了，都打破了。哈利路亚，赞美救主。我们现在来唱诗歌114首，好不好？不是114，就刚刚那个47首。